我们要继续来分享约翰一书。还记得约翰一书吗？约翰一书呢，是使徒约翰写信给不同地方的信徒们。他在这里提醒我们信徒们呢，他说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使你们喜乐充足。还告诉每个信徒们呢，你们都应该是喜乐充足了。我把这些话写告诉你，就是把这件约翰一书这件书信呢所写的话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要喜乐呢？为什么能够喜乐充足？我们能够喜乐充足的根基在哪里呢？在第一章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，使你们与我们相交。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。我们的喜乐的根源呢，是因为我们与我们的天父相交，就是我们与我们天父和好的。你跟我都知道，我们都是罪人，我们每个人都知道，因为我们的罪，我们不敢来到神面前。我们打听之问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圣洁的。所以当光照的时候呢，所有做黑暗的事情都要跑开，不敢来到光面前。神就是光，所以我们不敢来到神面前，因为我们都犯了罪。但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，神的应许就是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，他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要替我们死，来赎我们的罪，他要借着他的宝血洁净我们的罪。这些事情在圣经里面写过了，以前的先知们已经预言了，然后我使徒约翰呢，现在告诉你，我听过了，不只听过，我看到了，我也摸到了，我看到这位神的独生爱子已经降卑在这个世上了，我也看到他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。我不只看到他，我摸到他，我知道这个神的话是可信的。神已经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，只要你跟我能够认罪悔过，接受耶稣做救主呢，我们的罪就像圣经告诉我们，就能够得赦免，就能够与神相交，与神相交我们就能够喜乐充足。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用再逃避了，因为我们已经罪得到赦免，能够回到神面前了。当我们能够回到神面前跟神在一起，是最大的喜乐。因为我们不用逃避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用走向黑暗的世界，我们不用下地狱的。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知道，人死后必定下地狱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自古开始呢，我们要追求永生不死的药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怕死。我们知道我们死后我们已经下地狱，下地狱就不能够翻身，每个人都知道了。是的，很多时候我们不要这样说，但是我们心里都知道，所以我们怕死。农历新年时候，春节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提到死字；父母做生日的时候，不能够提到死字，因为我们忌死，因为我们怕，因为我们知道死后已经下地。但是使徒约翰现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已经能够得救了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神会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，替我们赎罪，让我们的罪能够赦免，能够与他和好。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已经照着神的话做了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成了，他说一些需要得到赦免罪的一些工作呢，我已经做完了，你只要信主耶稣基督，你就能够得到罪的赦免。所以从约翰一章呢，到现在我们要看第三章呢，约翰告诉着我们，我们要怎样能够来到神面前得到罪赦免，然后也告诉着我们呢，我们怎么能够从生活上呢 看到我们的确得到罪的赦免。为什么约翰一直要这样说呢？第一章这样说，第二章这样说，第三章还是这样说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知道你跟我还是在这个世界里面生活，这个世界有很多诱惑。所以在第二章他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事，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五节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。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神旨意是永远长存。为什么约翰要这样提醒我们呢？因为他知道你跟我住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诱惑太大了，所以他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的诱惑呢引诱去迷失了自己。使徒约翰也知道你跟我呢，虽然我们已经信主了，成为信徒了，我们呢会跌倒，我们有时远离了神，我们会跌倒。所以在约翰一书呢一章第九节他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是人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在第八节他这样说，我们若说自己无罪，便是自欺，真理不在我们心里。他都知道我们会犯罪，我们必须过着圣洁的生活，但是因为我们还在这个世界里面，因为我们还不是完美的身体，我们还是会犯罪。但是很多人说告诉你呢，你已经犯罪了，你怎么能够得到神的爱呢？使徒约翰知道，所以他说我们的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只要我们认我们的罪呢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这就是这圣洁的过程。说神呢没有要求我们马上变成完美，他知道你跟我呢是不容易过着完美的生活，因为我们还是在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，但是他要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，以这个世界的分别为圣，让这个世界看到我们每个人都是喜乐的人。因为你跟我都知道我们是走向添加美好地方的路上，这个世界将会过去，所以我们不迷恋这个世界，我们不跟这个世界的人过着一样的生活。约翰使徒提醒着我们。那在第三章呢第四节呢，他要再一次提醒我们，他说凡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在这里提醒我们什么叫做犯罪，让我明白什么是犯罪。犯罪很简单的，就是说我们不听神的话语。我们翻开到我们的圣经创世纪第二章，创世纪大家都应该相当熟悉啊。创世纪在记载着神怎样创造这个宇宙，第二章第十五跟到第十七节，当神创造了整个世界宇宙之后呢，最后一件事情他就是创造了人，他把这泥土呢推成了一个人的形象，然后他以他机器呢吹进人的鼻腔里面。所以你看你跟我呢与世界一切的万物不一样，神造人的方式与创造动物的方式不一样。神说有动物，全部动物变成了动物，神没有这样说，当创造人说他没有这样说，他说他以他人的形象来创造人，他把泥土创造塑出一个人，然后吹进他气息。所以你跟我呢是不一样的，我们有神的形象在，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公义的， 什么是真义的，我们都知道。我们有智慧，神给我们这个智慧，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能够创造很多新的东西。所以你去动物园看，所有动物关在那边几千年之前是一样，现在还是这样。他们吃的东西可能不一样，不是因为他们懂得改变，而是人的方便呢，以前他吃的草呢，我换了一个草给他吃。所以你看到呢，动物呢从创造开始到现在呢没有改变过，但是你跟我都改变了。所以当神创造了神之后，人之后呢，他创造夏当以亚当以夏娃，然后放在这个园中，他告诉亚当以夏娃这样说，第十五节，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指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，因为你吃的自己必定死。很简单，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，你吃了必定死。神说你不可以吃，你吃了就是不听神的话，处罚就是必定死。所以犯罪呢就是违背神的律法，律法就是神的话。来翻开到另外一段圣经，民数记第十五章三十一节，民数记旧约第四卷第十五章第三十一节，在三十节神这样说，这次的时候呢，耶和华他告诉这个摩西，来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要怎样过着喜乐生活啊，因为神呢要把以色列人呢带到这个应许之地，他这样告诉他们，但那张敢行事的，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，他亵渎了耶和华必从民中剪除，因他藐视耶和华的言语，违背耶和华的命令，那人总要剪除，他的罪孽要归在他身上。所以不管你是以色列人，你是寄居的，他亵渎耶和华了。什么是亵渎耶和华呢？就是不听耶和华的话，藐视耶和华的话。但神的话呢，我们不听，我们藐视呢，就是亵渎神。就好像在中国一样，中国有中国的法律，当你藐视中国政府的时候，当你不遵从中国政府所设的法律的时候，你就是藐视中国政府，亵渎中国政府，这样你就是犯罪，犯罪你要受到处罚。当你只相信杀了人，中国法律说必须被判死刑。在中国如果你贪污太大的话也是犯死刑，小小的罪可能关在监牢。同样的，神告诉以色列人，如果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呢，你就要被剪除。在这里剪除就是与神分开，与以色列人与族人分开，分开就是被处死。而神的话也很简单，如果我们没有听他的话语，没有照着他的话语生活，我们就犯了罪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读过这个十诫，在十诫里面神告诉了我们很多很简单的事情。在我们生活他说什么呢？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，不可贪恋人的房屋， 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、虎杯、牛、驴，并他一切所有的。很简单，对吗？这也是在我们国家法律里面所定的，因为我们国家法律是跟着起源来自圣经神的话语。所以你看呢，你犯了什么罪？那我们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呢，当你杀人呢，犯了杀人罪呢，不是说你要拿刀杀了人你才犯了罪啊，在法律上是这样说，但是耶稣告诉我们，神怎样看我们呢？当你心里痛恨那个人呢，你已经犯了杀人罪。因为从心里开始痛恨那个人呢，很快呢，我就会行动了，犯了罪了。所以神告诉你要看住我们的心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约翰告诉我们，再一次提醒我们，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如果我们没有听着神的话语呢，我们就犯了罪。然后罪的公价是什么呢？耶和华告诉亚当与夏娃，如果你没有听的话，你必定死。罪的公价就是死。死呢表示什么呢？死不只是肉体的死，死是灵魂的死。在这里死，你说哎呀，灵魂死是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死呢，灵魂的死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与神分开。与神分开呢，人只有两个地方去，一是与神同在，在天家；第二是与神分开，下去硫磺火湖，比第一还更难受。要死不能死，要活不能活，叫做与神分开，这叫做死啊。但是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啊，神是爱我们的。在我们怎样看神是爱我们之前呢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罪呢如何能够被赦免，我们怎样能够把我们的罪赦免了，就免得那个死，就不用与神分割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，刚才我们说了，犯了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你要怎样能够来免除这个死？当然必须要有人替我们死。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说，按这律法，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罪必须流血来洁净。我们的罪让知道使我们死去，必须使与神完全的隔离。那我们怎么能够呢来洁净我们的罪？就是必须有人替我们死。所以在这里呢，他说罪呢必须以血洁净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为什么一定要流血来洁净我们呢？在旧约也这样告诉我们，利未记第十七章，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，利未记第十七章第十一节，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因血里有生命，所以人赎罪。所以你看这旧约呢，那些祭司呢要替百姓呢赎罪，怎样做呢？百姓们一定要呈上无瑕疵的公牛羔羊，这动物呢必须无瑕疵的，完美的。然后这个祭司呢就把它杀了，让血流出来，这血呢就沾在人的身上，沾在祭物上来洁净的罪。 因为我们罪应该做的就是死，必须以生命来替代我们的死，必须有人替我们的死。在旧约的时候呢，他们是以动物来洁净我们的罪，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还没有来，所以神呢借着这个祭拜的仪式呢，让人看到呢，我们的罪必须有一个生命，没有罪的生命来替我们死，就引申了神将会派遣一个代罪羔羊替我们死。所以罪呢，必须以血来洁净我们，因为血里有生命。所以我们基督徒们，我们信徒，我们不吃血啊？为什么呢？第十节他说，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，若吃什么血，我必向那吃血人变脸，把他从民中剪除。因为呢，血代表着生命，所以我们基督徒呢，吃肉的时候呢，把动物杀了，让血流出来，回到大地里面，这个生命回到神那里面。所以神说我们不吃血，血是有生命的。所以圣经说我们的罪必须用血来洁净。那么让谁的血来洁净呢？你的血能够替我洁净我的罪吗？我的血能够吗？你跟我都是罪人，罪人是没有讲话的余地，所以你的罪我不能够为你洁净，你也不能替我死来洁净我的罪。那些动物也不能够，因为那些动物不能够代表我们。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他们每年都要以动物呢来奉献给神，让他们纪念到他们的罪呢必须得到洁净。但是动物不能够代表，所以他们每年都要这样做，直到一天，因为没有罪的人替你跟我死呢，我们才能够完完全全的得到赦免。我们不用每年呢带着这动物来到神面前，这个人就是谁呢？这人就是耶稣基督。第四节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但他并没有罪。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他撇弃到天上的荣耀，照射神的旨意，借着童贞女玛利亚的身体降生在这个世上。每个母亲生的都是人，为什么他要成为人呢？因为他要代表着你跟我呢，替你跟我们死。希伯来书将告诉我们，儿女既同有血肉之肢体，他也照样，耶稣基督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权的，就是魔鬼。他要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他要替你跟我死，因为他知道你跟我不能够从这个死里面跑出来。他要替我们死，他要担当我们的罪，他要舍掉他自己来赎你跟我，他要让我们呢与神相合。因为如果我们身上带了罪呢，我们不能够来到神面前。神是公义的，神不能够接受任何有罪的人，必须有人借除了我们的罪，必须有人替我们死。耶稣基督他没有罪，所以他能够替你跟我死。他什么时候来替我跟你跟我死呢？耶稣来的时候是2000年以前， 那时候我们还没有诞生。我们诞生之后呢，很多人来告诉我们耶稣基督，但是我们不相信他们，我们斥骂他们，我们说哪有这回事，这个人是谁，我们有时还辱骂耶稣基督，因为我们都是罪人。耶稣基督在这个时候替我们死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吗，这就是我们天父对我们的爱。他不是在于你已经认罪了，求耶稣来替我们死。在这个世上呢，替那些义人死的有一些，我们看到叶飞尽忠报国，秦桧是这个大坏人，他以精兵通奸把叶飞调回来，叶飞尽忠报国死了。然后那个宰相为了国家违背了帝王，但是不能够改变，然后投江自杀，那个叫谁呀？屈原啊。所以我们每次午夜就是粽子，但是我们不知道死了不能复生了，还是丢粽子划龙船去找他，对不对？他们为了国家牺牲自己。各位弟兄，你能够今天到法庭上告诉法官，这个犯死刑的人我替他死吧，谁愿意这样做？有谁能够愿意为那个罪人呢死？他不感激你，他还说你笨，你愿意为他死吗？在世界上没有人呢愿意替那个罪人而死，但是我们的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就这样的爱我们，他赐了耶稣基督给我们。那耶稣基督呢撇弃天上的荣耀降生到世界上，他来到这世界上，不是每个人都是张开胸怀欢迎他们，他降生在一个木匠的家里，每个人呢辱骂他，他说他是神儿子，他们说你是木匠儿子怎么自称神儿子，所以他们要钉死他，因为你说你是神儿子，你是神，你就是亵渎神，必须钉死。所以为什么以色列要钉死耶稣基督，就是这样。耶稣基督他知道他要走上这残酷的十字架，他告诉他的父亲天父，他说天父啊，如果能够我不要走上十字架，耶稣是人跟你跟我一样，我为什么要替这个罪人死呢？但是耶稣说，神啊，这是你的旨意，我就照你的旨意去做。神让耶稣基督走上十字架替你跟我死，因为他爱我们。圣经告诉你第五节，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他没有罪，他替我们死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呢，我们天父是这样的爱我们。所以第一节他说，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，我们也真是神的儿女，因为我们罪已经得到释放了，我们能够回到神那边了。神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来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，所以我们是现在是神的奴隶了。之前我们是罪的奴隶， 受到罪的束缚。现在因为神的爱呢，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，替我们顶了罪，他以他的生命呢，把我们从罪的束缚中赎出来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奴隶了。但是因为我们神爱我们，他不说不叫我们做他的奴隶，叫我们做他的儿女，与耶稣基督成为后世，就是神赐给耶稣基督一切荣耀呢，我们将一样跟耶稣基督得到同样的荣耀。所以你看到神的爱是何等的大。所以使徒约翰说，我们一定要喜乐充足，因为我从一个没得救的没用的一个罪人，该死的罪人，现在呢马上转变成一个神创造宇宙万物神的儿女。我不只是儿女，还有同享与耶稣同享后世儿女，我能够分享到那基业的儿女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你跟我的转变嘛，你看到你跟我的福气嘛。各位弟兄，你做了些什么配的这些吗？我们没有做些什么，我们不配的。但是因为神的爱，借着耶稣基督的死，那我们能够与神相合，那我们能够得到那个福气。所以每个基督徒呢，都是应该喜乐充足的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向地狱走向去了，我们是回天家的路上。之前呢，我们知道每个人都不能够逃过死，但是耶稣基督他战胜了死，从他死后埋葬，第三天他复活了，死不能够把他捆绑住。当我们接受主耶稣做基督做救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跟着耶稣基督一样呢，脱离这个死的束缚了。现在你跟我呢，是回向天家的道路。所以你说你跟我应该喜乐吗？如果你跟我没有喜乐呢，各位弟兄，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。第一点，我们是真的接受主耶稣做救主。如果你不是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你还不肯定你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呢，赶快认罪悔过，求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口里称耶稣做救主，心里相信使他复活那位是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神，你我就这样得救了。你我从那一刻开始呢，就成为神的儿女了，死就不能束缚着我们了，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赦免了，我们与神和好了。如果你肯定你是得救了，但是你没有喜乐，就说你相信神的话语吗？如果你不相信神的话语，这也就是罪，赶快认罪悔过。所以为什么每次鼓励大家读神的话语？为什么神把一切事情记录在圣经里面，让我们看到每个信徒，不是每个信徒信主以后呢一切顺顺利利，神没有这样让我们每个顺顺利利。因为当我们过顺顺利利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感触到神的有没有同在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只要我们能够爱神，照着神的话去生活的话，他一定会赐给我们，给我们平安的心，给我们智慧，解决我们面前的问题。问题是说你的信心多大？你的信心不是靠你的思想，靠你的正能量，你的信心是来自神的话语。借着神的话语呢，让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活现现的神。我们知道我们神是讲的神，当我祈求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听我的祈求，他就会帮助我。所以各位弟兄，你有喜乐吗？你是喜乐充满着你的心呢？如果你不喜乐的话，我们要考虑一下。第六节，凡住在他里面呢，就不犯罪；凡犯罪是未曾见过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 这就是我们的回应。如果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就住在神里面，就是我们与神相交。我们的神是怎样一位神？第三节就告诉我们，凡像他有这指望的，就洁净自己，像他洁净一样。我们的神是圣洁的。我们以说我们与神相交的话，就是与神在一起的话，我们也必须像神那样圣洁的。很简单的例子，你说你是皇帝的儿子，就是王子。每个王子都有个官服，每个王子都知道宫廷的礼仪，因为你是代表这个王帝。同样的，其实你跟我是王子嘛，我们的神呢是创造宇宙万帝的神，万王之王，对不对？从我的父亲是王帝，我是王子，对吧？我们的上帝是万王之王，所有世界上的王帝的王。所以你跟我都是王子，所以你跟我一定要有这王子的身份，王子的礼仪。所以圣经很简单说，我们的神是圣洁的，你跟我生活也必须圣洁的，让人家借着你的生活，借着我生活，我们可以从我们生活中可以看到神的影子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洁净呢，圣洁不表示着我们不会犯罪，记得吗？我刚才告诉大家，约翰一书一章九节，他说只要你肯认罪悔过，神是忠实的、信实的，他会洁净我们罪。因为神知道我们回家路上呢，有时我们会跌倒，会犯罪。神说，我们只要认罪，我们神会赦免我们的。所以在这里呢，神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把以前的老我呢弃除掉，因为这个是以前代表着罪人的生活。我以前的罪呢，我以前的老我呢，我以前的想法呢，我以前生活方式，我要弃除掉了。我要过着新的生活，我要过着像天家那种生活。我们要像耶稣基督一样。什么是旧人呢？什么是老我呢？什么是那种过着罪人的生活呢？我们举一些现实的例子。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三节，什么是老我？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一节他说了，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当求在上面事，那里有基督坐着神的右边。你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因为你已经死了，你们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。基督是我们生命，他显现的时候，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的，我们是这个万王之王的儿子，你跟我都是神的王子。我们要过着代表着神的生活。以前我们过着怎样生活呢？第五节，我们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情、恶意、贪婪，贪婪就一拜偶像一样。有没有看到我们都犯了这些罪？对，我们要的是什么呢？赚取更多的钱。赚取更多钱做什么呢？建立一座漂亮的屋子来显耀我们自己，人家看了，哇，这个孩子呢多么有能力，周围都是一个茅屋，这间一座三层楼的漂亮的屋子，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态都是这样。有一天，当我从父亲回到飞机场的路上，我遇到一个父亲人，父亲啊，傅建生的父亲，他告诉我，每个父亲人呢， 一定要出国工作。他告诉你一个小岛，不什么小岛我记不起名字，因为我对那个小岛不熟悉。每个人一定要出国工作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建一座屋子，三层楼，没有人住无所谓，一定要建了屋子，人家看到这是我的家，这是我的风水，我建了一个屋子。我去探访他住家是三层楼，隔壁是五层楼，我说五层楼住了几个人呢？里面没有人住，他家人全部在英国。现在英国为什么要建屋子呢？因为这个是我的主家，我要让人家看到我多么发达。所以各位弟兄，你们来新加坡工作的目的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赚了钱去建屋子。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当耶稣基督来之后呢，这个大地呢将火一烧的，你辛辛苦苦赚了钱建那间屋子呢，火就烧了就完了。各位弟兄，你来的目的是为了赚钱，肯定的，不用羞耻啊。但是神有他更大的旨意来到你，带你到新加坡。如果你不是赚钱，你不来的，神知道，那你来到新加坡，但是他有更高旨意。所以为什么你今天坐在这边？因为神要告诉你们，你跟我都是罪人，他已经赐给我们耶稣基督，救了我们。他要我们过着更好的生活，他要我们解脱那个死的幽影。他说只要你相信他，你最赦免的，现在呢你是走向天家路上。以前我们来的这个目的是为了赚钱，但是我现在我认识了真理，因为神已经赦免我的罪，让我能够到更好地方去了。我现在要追求的是天上的圣洁，我要做的是神给我的喜乐的事情。我以前来新加坡是的，我要赚取更多的钱，让我妻子爱更爱我，让我能够更加的显威风，因为我有这样多的钱财。来到新加坡，我认识了主耶稣，知道我是罪人，知道我罪已经得赦免了，知道我将会到更好的地方去，知道我在这世上一切财产一切所赚钱的呢，将一天被火烧了完了。我不能带这些东西下一个世界去。你跟我都知道，我们生空手来，死也空手去。不管你是上天家还是下地狱，空手而去，你跟我都知道。但是现在你们很多人都信主耶稣基督的，你跟我都是一样走向天家之道，我们不需要带这些东西。但我们要怎样过着神所认可的生活呢？第十二节，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，所以你们就是神的显明。神的显明就是你已经被神拣选了，你已经罪得到赦免了，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，也就是神的显明。圣洁蒙爱的人，我们要怎样呢？存灵敏、恩慈、谦虚、温柔、忍耐的心。倘若这人与那人有谦虚，总要彼此包容，彼此饶恕。主怎样饶恕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。在这一切要存着爱心，这就是心王。耶稣基督为了你的罪跟我的罪，舍弃他的生命来救赎我们。我们要像耶稣这样，当有人占了我们便宜，神说饶恕他们。我们占了神的便宜，我们占了耶稣基督的便宜，我们对他不尊不敬，但是神耶稣说我饶恕你们了，只要你能够认罪接受我做你的救主，你罪赦免了。你看在之前呢，我们怎样去侮辱耶稣基督，耶稣基督没有撇弃我们，没有，他替你跟我舍了命来救赎我们。所以当我们每次看到人对我们占我们便宜的时候，我们要以温柔的心对待他，我们要以爱心对待他。 因为主耶稣这样的对待我们，因为神要你跟我呢替他做见证，借着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为，让他们可以看到神的慈爱。这就是要有天家的风范礼仪。刚才告诉你了，每个王子呢，他的生活呢，让人家看到呢，可以看到他的父王是怎样一个王帝。同样的，我们是创造宇宙万物神的儿女，我们要生活的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天父是怎样的一位天父。他是爱我们的，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呢，他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，替我们舍命来救赎我们，这就是他给我们的爱。他要我们借着我们的恩慈，借我们的温柔，借着我们的灵敏呢，来爱我们周围不容易爱的人，让他们看到我们的不一样，让他们看到为什么你们这一群人呢跟世界上人不一样。这叫做新人，新的人借着我们的生活，借着我们的行为，把他们指向耶稣基督，让他们看到他们也有这个希望。这就是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。耶稣基督他是没有罪的，他降生来到这世界上是要替你跟我除了罪，因为你跟我都犯了罪，我们必须解决这个罪。要解决这个罪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被判死刑的，必须有人替我们的死。因为圣经告诉我们，罪必须有血来洁净，罪必须有人替我们顶罪，我们才能够从罪中得到赦免。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就替我们做了。所以各位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回应就是向神告诉我们的，致使我的老我，我以前那种在罪中奴隶的生活抛弃掉，因为我现在是自由的人，我是没有罪的人，我不要再过着以前那种罪奴隶里面的生活，我现在是创造宇宙万物神的儿女的，我要过着那个生活，借助我们的生活让人家看到我们的天父是怎样一位天父。这就是我们做基督徒应该的有的回应。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弟兄们，这是神的话语，你们心里都知道，如果你没有罪得到罪赦免，你都知道你走过这完走完这条路就是第一。我们一句话说，第一无门你一定硬闯，为什么要硬闯呢？耶稣告诉我们走向天堂的路，他说拉着我的手我带你到天家去，到天家的路已经为我们开了，为什么你不要走上这条路？第一门关得很紧，为什么一定要闯那个门进去？所以各位弟兄们，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做救主，今天我恳求大家放开你心怀，拉耶稣基督的手跟他走上天堂，这样你就不用为死而忧愁。所以为什么每个基督徒呢都是充满着喜乐的？那么这已经信主了，你过着什么生活？你还是过着那种罪里面奴隶的生活吗？ 你要知道你跟我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，我们是万王之王的王子，我们都是创造宇宙万物神的儿女的，我们不只是儿女，我们是他的后世，所以我们要活着像神那样的生活，我们要让人家看到我们是不一样的，我们要靠着过了生活让人家能够借着我们生活呢，看到这位创造万物神的慈爱。所以鼓励大家呢读经祷告，借着神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借着神的话语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神是活现现的神，他也要看到我们过着像他这样喜的生活。我们每个人都是父亲，我们知道我们要我们儿女过着比我们更好的生活，所以我们父亲做父亲的对这个儿女这个期待，我们的神我们天父也一样的，当我们过着圣洁的生活他是非常喜乐的，他一定会赐福给我们，给我们那平安的心。所以各位弟兄们，那我们一起互相的鼓励，一起互相的监察读神的话语，一起或者神所喜悦的生活。那我们时常提醒自己致死我们以前的坏习惯，或者神所需要要我们过的生活，就是我们要存灵敏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，我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，主怎样饶恕了我们我们要这样饶恕人，我们要存着爱心靠着耶稣基督有没有力量过着他所喜的生活。阿们祷告。